好，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开始一个新的课程哈，叫做护教学。那可能如果各位对这个题目比较陌生的话，我先跟大家分享三个例子好了。第一个例子呢，就是前不久一位弟兄给我发信息，他很着急啊，他也长期在我们团契里面聚会，但是他说他的孩子到了十几岁开始，他从小在基督教的教育长大。也一直在教会里面，但是到十几岁就开始不信了，开始给提了各种这个刁难的问题来问他，那他回答不出来，不知道怎么办。这是这个弟兄说的话哈，他说以前小时候完全不是这样，那个时候每天给他读经，他也听得津津有味。那现在，即便给他说了圣经的道理，他也会找出反驳的话来，真是拿他没办法。我感觉自己能力有限，而且担心他越走越偏，很多的基要核心的这种偏离和逻辑的问题啊，都大家都会帮忙回答得很好，但是都没有真的能够会解答他的这个疑问。好，这是他发给我的一个信息的一部分。那这不是一个个案啊，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也会慢慢孩子长大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不但如此啊，我在预备这个课程的时候，还听到了很多弟兄姐妹的反馈啊，他都提到了孩子们玩游戏的问题啊，还有这种 peer pressure 的问题。还有很多的这种，除了对圣经的质疑，还有这一些当然还有这个公立学校里面对现在这个政治正确的观点，跟看待美国历史上的这些事件，怎么看待，特别是怎么看待教会，怎么看待信仰现在已经成为我们需要很急迫的去面对的一个事情了。那么还有呢，第二个例子就是美国大选美国大选明年又是美国大选，在4年以前好像华人教会对于这个美国总统的选举不用打开，今天不用投，好吧？对，这个音量稍微大一点，OK 就好了。
你在录音了？
对，就是政治的问题也成了一个我们急需要去考虑应对的话的题目哈。教会如果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其实也不是一个解决争端的最好的办法这些基督徒应不应该有自己的政治立场？那我应不应该选择一个好像政策上是比较有利于我们的信仰，但是不是那么完美的？好像政治人物那我们怎么作为我们往深了去想我们作为美国公民和作为基督徒这个身份上面的冲突怎么解决这些也都是需要去想清楚的问题。那第三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一次唐牧师来到我们中间我也受到他很多的启发。那他特别的强调一个是传福音的重要性。那在传福音的时候，在他的布道大会当中，唐牧师会用很多深厚的神学，跟这个对这个世界的文化的分析，来作为他布道的一个方法。所以他常常在提到教会的职分的时候他也说这个有耶稣基督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那现在使徒和先知作为建立教会根基的这个角色，领受启示的这个职分现在已经没有了。那么现在，传福音、牧养还有教师呢？教师就是可以除了主日学的教导它还有包括这种其实跟这个世界的文化的对话是很有关系的所以这三方面的一个结合，也是我们不管是教导还是说我们自己面对社会的问题，还是寻求教会的复兴都成为很迫切的一些需要去考虑的问题了。好，这是现在我们面对的这些 需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护教学啊，这是一个现实的考量。再来，提起护教学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到一个画面，就是基督徒去跟别人辩论啊，然后辩论的这个争论的慷慨激昂。那这个跟我们心目中这种温柔忍耐的对基督徒的期待是不太一样的。那首先呢，我们看看圣经里面我们看一些圣经的经文，可以看看圣经对护教是怎么教导的，或者说护教学是不是对教会的呼召？护教是不是对每个基督徒的呼召？常常看到对护教学的质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不应该和人辩论。那这里面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提到这些我们行事为人的一些态度，对吧？提摩太后书2章23节说：“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这等事是起争竞的啊。”所以基督徒应该温温和和的去带人信主，去给人传福音，自己做好的见证，但是不应该去做更多的辩论。那其实，在这节经文的后面我们知道读圣经需要怎么样？需要从上下文去读它的意思啊。所以接下来的第24节，保罗就告诉提摩太说：“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那25节就讲到说要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所以对于这些抵挡的人呢，是需要用温柔来劝诫的。所以这个劝诫里面就涉及到这个对真理的辨明跟对他们错误的这个分析。那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所以用温柔劝诫抵挡的人，是一个用圣经的真理来跟这个这一些抵挡的人对话的一个过程。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不是任凭他去，而是应该要用温柔来劝诫。第二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2章21节，使徒彼得讲到这一个跟基督联合的时候，也是我们今天在正道的里面提到十字架的道理的时候，特别的讲到效法基督的受苦。那基督徒是不是因为效法基督的受苦，就不应该去过多的跟人争论？彼得前书2章21节使徒彼得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没有诡诈，他被骂不管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基督徒应该要效法耶稣基督，被骂不管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公义审判人的主，对吧？就是耶稣基督在别人污蔑他、诬告他的时候，一句话都没有讲，默默的去走上十字架。那彼得呢？使徒彼得，但我们应该要区分，就是效法基督跟耶稣基督托付给教会的一个任务。耶稣基督自己完成了救恩，那他把传福音的任务就托付给教会，所以他就兴起了很多这种传福音的工人包括使用保罗这样又有知识、有能力他善于辩论的这样子的人，在各种场合把福音传出去所以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他是完成救恩，但是教会呢需要为福音来做见证。那为福音做见证，就涉及到不同方式用各种各样的智慧来传讲福音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这里是一个是这个护教学的一个主题经文，就是彼得前书3章14到15节，这里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为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节经文在很多护教学的这个经典的教材里面，都是把它当成这个最重点来讲解的一节经文，因为这里出现了一个词叫希腊文叫做 apologian。 它有点像英文里面这个 apology 道歉的这个词根是从这里转变过来的。那这个词其实它并不是道歉的意思，就是你们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这个词啊，叫做 apologian。那这个词在希腊文里头的意思是辩护的意思，defense 防御或者辩解、辩护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护教学这个词哈，它就叫 apologetics，apologetics 就是从这个 apologian 这个辩护这个词来的，所以它就成为了一个一门很基本的学科，它要求就是教导基督徒怎么样为自己的信仰辩护的这个过程。那这段经文，如果我们后面讲到方法的时候，还会仔细的讲解这段经文。好，我们现在先放在这里。我们从这段经文知道说，哦，好，护教学的教导，它的词根啊，它的这个出处在哪里就可以了。那这段经文的解释就涉及到了一些护教学的方法和原则在里头。那我们回头再看啊，这是第一个对第一个误会的回应，就基督徒不应该和人辩论啊。那我们会看到圣经里面是有清楚的吩咐，让我们要用温柔来劝诫抵挡的人。让我们要这个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说，圣经是不需要人为的辩护的啊。那这个说法跟第一点略有不同啊，它是从圣经是自证的真理啊。它如果是第一点要求教导我们谦卑的话啊，第二点有点那个不屑一顾的意思啊，就是圣经这么伟大，他自己证明他自己完美无瑕，不需要任何人为的辩护啊！圣经自己可以为自己辩护，这是很多人会引用司布真的一个他讲过的一句话啊，来做这个立场的支持。那司布真确实说过这句话，但是同样的要看他的这个上下文的语境。确实，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啊，它具有自证的这个权威性。所以，我们不应该用这种用箴言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你们不要用愚妄人的愚妄去回答他啊。就是，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啊，我们不应该，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护教的方法啊。这个方法同样的，我们在后面会仔细来分析。我们跟非信徒打交道的时候，要用什么样的前提假设跟话语体系，信徒跟非信徒都活在同样的上帝创造的这种理性当中啊。那我们也会用一些我们共同的事情或者体验来切入福音啊。但是我们不要用愚妄人的话来回答他。就是有时候呢，我们会被不知不觉被说洗脑也好啊，还是会被带偏也好啊，就落入到他的那种话语的逻辑当中，然后用他的假设来为圣经辩护啊，这是后面在也同样的，我们在讲到护教的方法的时候会提到的一些例子。那司布真他自己呢，其实他是一个为圣经辩护的人啊，他常常在讲道里面用很有力的论证来辩明圣经的真理。那上帝也呼吁要为真理来辩明，所以在阐明圣经真理的过程里面，是你要对那个不信的人，他们的那种堕落的情况是有所认知的啊，或者说护教学是一个知己知彼的工作，我们需要认知自己，我们也要知道对方啊他的一个想法的结构，所以我们怎么样去为圣经辩护呢？同样的，除了刚才讲到的彼得前书3章14到15节以外，哥林多后书也讲到，也是另外一段讲护教学的这个重要的主题的经文。我要为大家来读一下哈。因为我们虽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乎血气的，乃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那这里就在说，圣在为真理辩护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是在凭着血气征战啊，不是为了要争输赢，不是为了要在 场面上压住你，或者是最后变得你没话可说啊，出一口恶气，不是这样子的，而是什么？而是要攻破坚固的营垒。换句话说呢，护教学它本质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啊。这个属灵的征战呢，除了是透过祷告来获得的能力，其实透过我们跟他的对话也是一个管道啊。所以属灵征战不一定是用一种无形的方式来展开的，好像我在这里祷告，他那边就摧毁了。有时候上帝会透过这种有形的，就是真实的对话、理性上面的交通，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拦阻上帝的那些至高之事都攻破了。这是一个对跟灵魂的一个主权的争夺战啊！诚然没有错，重生是上帝自己的工作啊，我们没有办法借着我们的很完美的论证叫人信主，但是这个正确的对真理的传达，同样那个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啊，听道是从传讲耶稣基督的话来的，所以其实护教本身它就是一个传道啊，它在一个正确的场合传讲正确的真理，背后圣灵跟你同工的时候呢，就会将各样的计谋攻破啊。他讲到一个坚固的营垒，其实是在想到人心里面那种对真理的抵挡。那什么叫各样的计谋？这个英文里头他用的是 destroy arguments 啊，每个人心里头都有很多的 argument， 都有很多的啊他的论证、他的想法、他的逻辑。那一个在护教的过程当中，就是要摧毁他的这个 argument， 然后将这些 argument 的作用是什么？是拦阻人认识神啊 ，against knowledge 啊，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启示的问题啊，就是他这里跟罗马书的啊那个第二章是相平行的啊，就是讲到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但是那个人既然心思就昏暗了啊，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上帝的知识压抑下去，用各样的偶像压抑心里面对上帝的这个认识，所以这种各样的计谋呢，目的是为了要拦阻人认识神啊，然后高抬他自己。那在这个属灵征战当中，目的就是让他们可以看到啊，看到上帝的启示是高过人的这个意念、人心里的这些营垒，所以叫做将人的心意夺回，使他的目的是使他顺服基督啊，是这个 take every thought captive to obey Christ 啊，去降服在基督的这个主权底下。好，这里是第二点哈，对第二点的回应，圣经不需要人辩护。还有比较常见的第三个看法，就是说护教学是一种福音的预工啊，他在为传福音做准备啊。那我们会看到一种，后面我们会看到一种比较经典的啊护教的方法。这种护教的方法是啊三部曲，分成三个步骤：先向人证明有神，然后再去向人传福音啊，然后等他接受了福音以后，再跟他讲这种好像在牧养他。所以先证明有神是好像是我们跟他传福音的一个先决条件。那这里其实涉及到一种对圣灵工作的某一种理解是这样子的啊，他认为说圣灵对人的认知的工作，首先我们要经过这三个步骤，第一个是认识，第二个是同意，第三才是相信啊。我们先要听到，先要认识神，然后再同意说哦有上帝，然后我们再相信有上帝啊。这是啊一些护教学的方法里面他所区分出来的三个步骤。那我们如果回到圣经当中的话，这些同样我们会在讲辨析这些前提跟方法的时候，会做一些梳理吧。但现在简单讲，圣经里面呢，讲到传福音跟护教的时候，从来都是一体两面的，它是不可以分开的。我们啊，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啊，保罗在亚略巴谷，就是《使徒行传》第17章，这也是一段很多护教学的参考的书籍里面经常被引用的一段经文。那段经文里面，保罗会把这个当时这个啊，他在雅典啊，他在希腊的这个未时之神， 从这个卫士之城入手来传播福音。所以保罗其实他一直在讲啊，上帝的宽容跟上帝在普遍恩典当中的那种忍耐跟等待，当世人还不，耶稣基督还没有来的时候，是一个忍耐等待的时候。那当基督来的时候，就是显明了这个拯救跟审判，所以人人都没有借口去推诿。所以保罗他的护教的方法，他就是用传福音的方法来护教。他在呈现福音的时候，就呈现了一个完整的，借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带来的一种世界观的更新，来让人看到这个他信主的这种迫切急迫啊，因为有审判，所以这是一个护教学啊，它不仅仅是一个福音的律工，而是其实我们在每一次传福音的过程里面，都涉及一个啊圣经里面的观念跟世俗的观念的一种对话跟碰撞啊，所以啊很难说按照时间上还是按照逻辑上把它分成三步啊。我先向你证明有神，那以前这些证明有神的方法，我们在第三课也会有一些回顾啊，在讲到这个教会历史当中怎么护教的时候啊，那这里面其实就涉及到一种啊中世纪的经验哲学，它对上帝的认识啊，或者说它对理性的认识，也涉及到对人堕落的一个认识，就是人堕落之后啊，是不是还可以透过理性去认识上帝？那么在当时的这个，特别是就刚才其实讲到也提到啊，就是在中世纪的时候的这种神学啊，那个托马斯阿奎那他把很多的神学综合起来，并且用了，因为当时基督教就是成了当时主流的哲学，或者一个最影响社会最广泛的一种思想体系。那阿奎那很有学问，他就把很多的思想综合整理，特别是他借用了希腊哲学里头很多的观念，像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啊，很大程度的影响了阿奎那的那个神学大典，所以他就是他一个论证的思路，就是人从理性出发可以证明有神。那他是怎么证明的？我们也会在第三课来看啊。他用了那个五路方法，叫做 Five Ways 啊，五路论证这些经典的方法，我们会看到。那后来的教会就有一些方法是受到这一些的启发或者影响啊，就渐渐的把护教跟传福音分开了啊。那我们现在回到圣经当中哈，会看到它是同一件事情，它不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步骤。好，那第四点就是护教学是不接地气的，好像是一种跟我没有什么关系，跟自己把自己定位成平信徒，就说这件事情太难了，太高深了，跟我无关啊，好像这个，而且护教学是太理性了，太学术了。那我们要首先我们要明白说啊，理性是敬拜的一个管道。而且我们的理性是以敬拜作为前提来更新的，所以刚才也提到说，护教学是这个贯穿在整本圣经教导里面的这种属灵的征战。那确实呢，护教学可以很深也很难，它可以很理性，可以涉及到那种论证的这种精细啊，需要到这种逻辑的这些精细的方面，或者是很广。它会涉及到历史、人文各种各样的知识啊，好像啊，这种西方的思想史其实跟基督教思想是分不开的啊。那我们怎么去回答？好像说啊，信佛的人啊，如果我们的朋友、亲戚、这个国内的家人里头有人是信佛，非常的笃信佛教的，那我们要给他传福音，那我们也要知道啊，就是知己知彼，你要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啊，还有这种世俗的宗教啊，还有特别是无神论的问题啊，就是相信整个进化论，相信这种辩证法啊，那这一代人，还有后来现在我们是来到了一个所谓后现代的时代啊，后现代的人就是什么都不信，那你跟这些什么都不信的人，你怎么能让他看到一个绝对的真理？啊，因为他都不相信有绝对的真理啊，他觉得啊都好都可以啊，你信你的， 也挺好，他也不反对福音，但是你没有办法真的让他悔改成为一个基督徒啊。所以护教学是需要有的时候是对需要对对方影响他的那些思想有一些的了解没有错啊，但是这不是成为一个台阶或者成为一个门槛，使得护教学离我们很远。因为护教学的本质就是要把圣经的这个扎心的真理讲出来啊，当他讲出来的时候，你可以去和这些你不同的对象去做一些互动，是很好的啊。那如果没有的话呢，就是它也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渐慢慢积累经验的过程啊，不见得说要很有学问的人啊，很懂得方法人，经过很高深的培训的人才可以学习护教学或者使用护教学。那我们看一下几段经文，就是在马太福音22章37节，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住你的神。”啊，这里就是all your heart, all your soul, and all your mind。那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 all your mind 就是你的头脑、你的理性啊，你的理性是一种敬拜的管道。罗马书8章28节啊，这段经文大家也很熟悉。那我们再看一遍啊，保罗讲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啊，我们在学习护影的时候啊，这是可以说是一个主题经文啊，经常在讲上帝是怎么让万事互相效力来护理他的教会啊，使他的教会得益处的。那29节就讲说，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啊，就是conformed to the image of God 啊，就是要慢慢的将这个上帝的形象恢复跟彰显出来啊，使每一个基督徒是他的神的形象，在一个万事互相效力的这个护理的过程当中，慢慢慢慢长大，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子。那在这个过程里头，就是包括了我们心思意念的更新啊，就是包括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啊，在这个心意更新变化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个护教学就包括了一种，其实是从宽广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就是我们自己心意更新的过程。所以护教学不仅仅是对别人的，是对外的，是跟不信的人在打交道的，它其实也是对我们对付我们自己老我的一个过程。我们慢慢的去认识。哦，原来忽然明白说，从前是这些的思想、这些的价值在塑造我，使得今天我变成这个样子。那我怎么在基督的福音里面被更新？啊，你会经历到一种这个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的这样一个过程。罗马书1章21节讲到不信的人的这种的思想的时候啊，他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什么意思啊？就是他们的 they become fertile in their thinkings， 他们的思想变成没有效果，他们的思想变成徒劳，他们的思想变成虚妄。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就是那个跟今天哥林多前书其实是很对应的啊。他说，保罗说那个智慧的人，反正有在那在那灭亡的人以为愚拙，在那信的人是上帝的大能哈啊。后面他就说，我要灭绝聪明人的聪明，废弃聪明人智慧人的聪明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啊。这个经文就很显然的讲到信的人跟不信的人，他们有一个本质的不同，虽然他们是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聪明的， 我们可能基督徒在一些聪明上，我们是比不过外邦人的，啊，在一些领域，他们可能做得比我们好，这是事实，对不对？啊，不管是这个数学啊，还是语文啊，还是这个各种各样的恩赐，也许我们比不过他，也许他好像是比较聪明，但是保罗说得很深刻，他说他们的思念变得虚妄。就是在他们这种聪明里头，因为他们不荣耀神的缘故啊，他们会走到一个死胡同里面。就是再聪明的人，他始终会，他的理性是会碰壁的，啊，你想到最后会很痛苦的。就像那个我刚才说苏格拉底啊，有一句谚语，就是说你愿意做痛苦的苏格拉底，还是愿意做一个快乐的猪？啊，所以苏格拉底非常痛苦，因为他求智慧想不明白啊，所以他最后他就说：“我唯一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那他是一个比较诚实的人，那很多不诚实的人就是他是用这种虚妄的思念来自夸的啊，这是人的一种光景，所以慢慢的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变成了一个那在那些灭亡的人。以为愚拙啊，他们是慢慢的走向灭亡的。那哥林多后书11:3也说，保罗说：“我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引诱了夏娃一样。”啊，这个经文应当是对着基督徒讲的啊，就说你们的 your thought will be led astray from a sincere and pure devotion to Christ。啊，当我们有可能，如果不是很对这个世界的这种引诱啊，基督徒的三个敌人，我们肉体的私欲啊，还有世界的诱惑，还有撒旦的恶意，那世界的诱惑常常是透过这种心思意念来对我们产生作用的，所以基督徒的心也可能会偏于邪啊，被带走，被带偏，被偏离正道。那偏离正道的时候，就会使得这种清洁的心、纯一跟清洁的心，慢慢的失去。所以这也是一个这个自己内心的一种属灵征战，这种思想的或者说是理性的层面啊。我们不否认说每个人的这种啊思想、情感、意志都是全人都是一体的啊。但是有时候就是这些世俗的思想是会特别的啊作用在人里面，然后我们。不警醒的话，是会不知道，是会不清楚的。举一个例子哈，那个前不久啊，我的女儿跟我说，前不久那个美国的熊猫被送回中国去了，对吧？那啊，我的女儿就来跟我说，说爸爸，你知道为什么熊猫被送回中国了吗？啊，我问她说为什么呀？她说啊。因为美国没有好好的照顾熊猫，它们的毛都变黄了。然后我就跟他说：“哎，谁跟你这样讲的啊？”他说：“是我的一个同学，他这样讲的。”那也不能怪他的同学，因为可能他在微信上面看到的就是这样的解释啊，他听到的就是主流的观点，就是这样一个讲法。那我就跟欧欧讲说你要想一想啊，有时候就像啊。弟弟借给你一个东西，对吧？那后来你们两个人吵架了，那弟弟要把那个弟弟送给你的东西要回去，但是他又不好意思说啊，我现在不跟你好了，我要把东西要回来，那只能说你把那个东西弄脏了、弄坏了，都怪到你头上啊！我就这样跟他讲，那他一开始是不太接受的，因为他已经先入为主的接受了一种他觉得是正确的理解啊，这个其实就是。也很像一个护教学的过程啊，我们要从很多世俗的这种媒体给人的答案，但是这种答案后面是有它的考虑在里面的。有的像熊猫这件事情，我们比较清楚的可以看出来。那有一些很纷繁复杂的事情，不那么容易啊，其实是不太容易分辨的啊。这就是需要，这是一个啊护教学的一个必要性会体现出来哈。所以啊，保罗在哥罗西书1:28就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啊，我们传福音也好，这个牧养也好啊，都是需要用诸般的智慧。 这个主观的智慧不是为了这种理性上的满足而已，而是为了要劝诫个人啊，教导个人啊，目的是要把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的面前。好，这是一些开场啊，就是这些对护教学常见的四个误会的一些的回答。好，大家有没有问题？没有的话，我就往下哈，往下讲到什么是护教学？刚才经过刚才的一些热身热场哈，我们可以来考虑正式的问题。护教学呢，在它其实是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根基性的学科。换言之，我自己在读神学院的时候，第一年的第一门课其实就是护教学。当然，它有分护教学一级、二级、三级这样，但是你一去一开始就要先学护教学，这门课其实也拦掉了很多人，因为大家觉得一来就完全搞不懂，很难。那有一些，也有一些同学，他因此就离开了，有的他们原来带着很强烈的那个期待跟盼望，是来学很属灵的东西的，结果护教学一开始这么强调思考跟辩论，他就觉得这个神学院完全走错方向了他就走了，那后来我们才知道为什么护教学是一个打基础的学科，因为我们从我们整个认识的真理体系上面来看西敏信条，它并没有从直接从耶稣基督讲起，甚至它没有直接从上帝的创造讲起，他也没有直接从上帝讲起。西敏信条先讲人的认识，先讲圣经，对吧？先讲什么是真理，什么是上帝的启示，这是一个所谓认识论所处理的范围。如果其实为了教这门课呢，事实上我们两年所在这个第四季度的主日学上面，都可以认为说是一个热身或者预备。第一年我们学创世纪，创世纪里用了很多的时间，基本上就在查前三章，然后这前三章里面那个人的受造和堕落用花了很多时间来讲。其实这里就是在为护教学的你能够理解那种属灵征战做一个做一个铺垫，或者是打一个基础，那去年呢，我们在讲传福音。其实传福音的那门课里面也跟这些课程有一些重叠的地方，但是我们不会重复去年的内容啊，我们会在去年的基础上更讲得更透彻、更深一点。那话说回来，就是西敏信条，它一开始就是从启示神的启示开始讲，从普遍启示开始讲讲到虽然自然之光人的这个上帝的创造和护理足以彰显他的永能和神性，无可推诿，叫人应该要顺服他。但是有理性的那个受造物，却完全不可以从这种自然之这个就是这个普遍的启示当中来获得上帝的报偿。这里其实护教学就是在处理说，那个不信的人他既在这种自然之光的光照底下更是在这种堕落的影响底下，所以他没有能力去对圣经的真理做出回应。那我们怎么去跟他护教呢？我们要讲的就是，其实西敏信条一开始一章一节是很深刻的他就说，为了要这个兼顾信徒，为了要抵挡世界的恶意和撒旦的肉体的败坏，世界和撒旦的恶意他就乐意多次多方的向教会启示他自己这个在讲什么？在讲上帝在旧约里面整个救赎的历史，就是启示的历史。那这个启示里头就包括了上帝用很多的方法来显明他的救恩，他曾经用异梦、用异象用先知，甚至用乌灵土明甚至用很多这样子的这种受感说话的方式来向人启示他自己。那但是最终呢， 他把这一切的启示，最后是集中应验在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跟死里复活上面。啊，这是整个启示所关注的焦点，也是我们护教要呈现的内容。那最终他说，神就把这个启示比之于书啊，然后托付给教会。所以，上帝从前启示教会的那些方法，现在已经不再有了，因为启示已经完成了，因为圣经已经写完了。所以他就把圣经的启示跟这种啊自然的启示啊放在一起，那就是变成了整个我们建立跟上帝关系的最基本的一个出发点。啊，所以新约信条第一章，它的从第一条再往下一直讲一直讲，就讲到了很多这个认识论的方面啊，讲到了圣经的权威性，讲到了圣经的充分性，讲到了圣经的这个必要性啊，讲到了圣经的明晰性。那讲这些都是，其实都是护教学的基础啊。我们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去跟人阐述信仰，才是有根基的。那这个根基它带出来的是全部的真理体系，就是啊，新约信条后面从启示论后面讲到上帝论，上帝论讲到上帝的所是，他的自由拥有，讲到他在永恒里的谕旨啊，讲到他内蕴的作为，讲到三位一体啊，那然后讲到他对整个世界的预定。然后讲到他这个预定，他的心意怎么样在历史当中透过创造和护理被执行出来，啊，这是整个上帝论第二章要处理的内容。然后再讲到这个后面讲到人的堕落啊，才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那这些全备的知识，其实是我们要护教的根基，或者我们护教的方法。换句话说呢，护教学一定要先学第一章。然后跟着整个完整的真理体系来跟不信的人对话，因为这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它里面涉及了认识论，涉及了本体论，就是对上帝的知识，涉及了这个宇宙论啊，就是整个宏观的神创造宇宙历史的起点、终点啊，它的整个的心意、事物的变化、历史的展开，还有伦理学啊，人应该怎么样过一种圣洁的生活，什么是善恶的标准？啊，为什么世界上上帝允许恶的存在？你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是用一个完整的真理体系去回答它，而不是用愚昧人的愚昧去回答它，不然你会被他带着跑。啊，他按照他的理解，按照他的善恶标准，要你来证明上帝符合他的这个善恶标准，那你这个本质就是按照愚昧人的愚昧来回答他了。啊，所以，为什么护教学是一个根基性的学科啊？它既被放在整个系统神学的一开始，它也贯穿的整个系统神学的整全过程啊。它也可以很难，因为我们可以只学系统神学，但是护教学以系统神学为根基，它又要知己知彼啊，你又要别人的想法你也要懂啊，所以它也比较难，也是事实。好，所以这是这是为什么哈？我们学护教学的一个必要性。那启示论就可以帮助我们哈。我们重点放在启示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白不信的人他们所想的是什么，他们的出发点是什么。或者有个科学家叫托马斯库恩哈，他写了一本书就叫做什么书名忘记了哈。他里头有个重要的观念，就是说范式的转移。叫做 paradigm 的这个 switch 还是 transform 之类的啊，就是我们常常看一些故作高深、高言大志的文章，经常看到这个词啊，就是个范式转移啊。那范式转移就是从托马斯·库恩来的。那其实为什么我提这个词呢？就是这个范式，我们每个人信的人跟不信的人，他的思考都有范式的。如果这个我们说，我们在想事情，可能是啊，A C D B E F 啊，可能是这么走的。就同样一个正方形里面有很多点，我们每个人去想的这个路径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基督徒他会以上帝为出发点为起点来考虑所有的事情，所以我们会从被 被拯救出来，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思想也会被救赎出来。这个被救赎出来的结果，就是从那种虚妄的思想里面被拯救出来。那慢慢去更新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自己感觉就很明显。我以前呢，我是那种比较喜欢哲学思考的人，所以在我小时候是不太需要读书的啊，不太需要读书就成绩就很好。那后来的话，就觉得学校教的不太对，你知道吗？但你又不知道他错在哪里。那你不知道他错在哪里的时候，又没有办法真的去破解他，没有办法跟他对话，所以就只能变成一种有点自暴自弃的余地啊。或者你看，像希腊人求智慧，你会去选择一种自己喜欢的思考方式去跟随。啊，比如刚才为什么我提到那个第欧公民啊？因为我就很喜欢庄子啊，庄子不喜欢这个世界的那一套高大的运作方式。我自己在我的天地里面玩泥巴，它可以实现自己的逍遥，但是这种逍遥其实是一种虚假的逍遥啊！你真的进入到这个邪恶的世界，它很多的压力要来控制你，要来改变你的时候，你是不能靠着这个逍遥去跟它对抗的啊，只有被耶稣基督拯救以后，其实我们的意思，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会有一个更新的。那你重新再去学神学，重新再去读这一些思想属世的这些哲学的时候，你反而会豁然开朗啊！这其实是基督的救恩对人思想的一种重整，或者是这确实是有的哈。这不仅仅是在我身上，就是我也看到很多啊。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因为信主以后，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就，不管是医学也好啊，我就认识一个医生的朋友，还是他有真的用心去想。当然，有的人没有关系，他信主以后就是把信仰关在礼拜天的敬拜，他平时怎么过还怎么过。但是也有这样子的人，他确实他的专业的技能啊，他这种普遍本来神给他的普遍恩典是被这个救恩所更新的。那所以这是护教学的一个作用啊，或者也是吸引大家一起来学习、来探讨的一个地方。再下来哈，我们从教会论的角度来看哈，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11节到16节这段经文，这个保罗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这段经文我们分享过很多次，从教会论的角度也好，从这种基督徒成圣的一个过程，渐进性成圣，在地方教会的尾声跟成长的角度也分享过。那从护教学的角度呢，他这个经文也讲说，当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慢慢成长的时候，是为了要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啊，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那这个就是变成一种对真理有更多的或者更扎实的一个分辨，这是所以教会里头需要有人在做护教的工作啊，需要有人去专心的研究护教学。那这个可能更多的体现在教师的这个职分上啊。那我们看到说，其实唐牧师他努力的方向就是把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集中起来啊，所以他的布道会成功的一个因素就是他既有传福音的热情，他讲又有神学的深度，又有这种跟文化对话的这个广度来造就教会。那我们也可以从这方面去思考。所以教会历史上，我们看到这些伟大的神的仆人啊，他们都是在护教学上面下功夫的。比如说使徒保罗啊，保罗的知识很丰富，我们不用再举例子了。那早期的护教者就是这个殉道者尤斯丁啊，他是最早跟 采用希腊哲学来做护教工作的人，那他也是最早用 logos 啊这个太初有道的这个道的观念来去跟希腊哲学对话的一个人啊，这些我们会在教会历史当中去做一些分享哈。那奥古斯丁啦后面的人这些我就不一一的举例子了，托马斯阿奎那，包括加尔文那。近代的这些护教的比较有名的人，C.S. Lewis 大家都很熟悉。那么提摩太·凯勒凯勒牧师的这个的他的事工我特别的提到凯勒牧师跟唐崇牧师他们都是有很明显的那种护教的风格在他们的事工当中的。那最后我要提一个人就是这次我们课程护教学的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叫做范泰尔那 Cornelius Fantail，他是他是一个可以说对护教学这门学科起到极重大贡献的人。那重大在哪里呢？在于他提出了这种前提互相学的比较清楚的提出来这个观念，那不意味着这个方法从前没有从前的护教家们也有过思考跟使用，但是他是很清楚的把这个观念提出来，而且他就是纠正了当时在普林斯顿神学院那一种错误的护教方法。那这个范泰尔他影响了很多人。他其实影响了很多重要的牧师跟护教学的大师，我们知道的像林慈禧牧师余佩元牧师他们其实都是深受范泰尔影响的包括其实包括王牧师还有这个，还有其实提摩太凯勒也是深受范泰尔影响的人那范泰尔他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改革中的两大传统它是一个集大成，或者说是一个兼收并蓄的人。这两大传统就是苏格兰的长老会传统，还有荷兰的改革宗传统。那这两条路线苏格兰是比较敬虔的专注于这种教会建设的，专注于这个神学纯正的方面。那荷兰的。改革中呢，从我们知道有两个很有影响的人一个叫做亚伯拉罕·凯波尔，那亚伯拉罕·凯波尔，我们可以说他是新加尔文主义的这个之父吧，那凯波尔有一次他，我们凯波尔他的贡献在于他自己是教会的牧师，然后他从政成为了那个荷兰的首相。那在荷兰的首相影响了整个国家然后他自己也是创立了一个神学院，一个大学叫自由大学，在里面做教授，所以他就是把这种改革中的神学成功的推广跟改变应用到这个社会的各个方面去。那他有一个继承人就是巴文克我们读那个系统神学的时候就都要读他的书，巴文克就是。他写的那个四卷的《改革宗教义学》里面，他为什么可以把这个书写得这么厚也是因为他旁征博引，他处理了很多文化的问题来佐证，来变成他阐述神学的一些就是互相的一些印证如果我们读中国的这种古书的话最好的书叫做就是什么脊柱，对不对？那个好像如果那个，你去看杜甫诗集可能他原来那个诗就这么大一本，但那个脊柱他可以写出10本、20本然后那个脊柱就是历代的著作，历代对他那个每一句话、每个词的解释，再加上对于当时社会背景的分析，再加上很多这种，你会对那个诗的背后，你去欣赏那首诗的时候，你就知道它的厚度，它的。是很背后的这些社会的影响，包括作者当时写作的心情，所以你去读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共鸣。那当然这是一种释解的方法， 那巴文克在写神学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他旁征博引，但是他并不是并没有被这些思想拉走，他是用这些东西来反照映衬出这个正统的神学，所以他在讲神论的时候就特别的提到，就像这次我们在学护理，他特别的对这些自然神论、对泛神论他都有很深入的剖析，以至于当这个正统的上帝论被解释出来的时候，大家就明白说为什么我们信的这个是对的，为什么人家那个是错的，错在哪里不但是这样的，他还对进化论、对辩证法都有很深的分析在里面，所以这就不仅仅是在就神学来讲神学，那所以范泰尔他是。哇，他就集合了这两派的优点，荷兰的改革中有一点点不稍微不足的地方，就是他的强调哲学超过了解经，他强调哲学超过了解经，所以好像在很广博的时候，在一些很根本的神学问题上面是比较缺乏这种严肃的圣经解释的支持的，这是荷兰改革中稍微有一点欠缺的地方。他太注重哲学了。那苏格兰长老会就是很 confessional，他完全是按照威斯敏斯特信条来理解圣经的。所以范泰尔他本人是一个 confessionalism 他的这种韧性，对信条的韧性是很，他的认识是很深刻的。但是他的哲学又非常非常好，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他来发展他的护教学。那他的护教学，当然后面因为他的方法挑战了一些人，挑战了一些因为从我们知道研究神学的话，通常的方法会研究教会历史或者是那个思想史，就是这一个思想某一个点，奥古斯丁怎么讲的，阿奎那怎么讲的，然后后来这个卡尔巴特怎么讲的，然后用这个来研究神学发展的思想。那这种思想其实它会很广博，但是不太容易抓到从解经出来的那个正确的结论。哦，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别人会把范泰尔的思想当成这个思想史的演变当中的其中的一个支流，然后会说他什么地方不对，或者是从这种思想对比的角度来看，那看不到底下那个。从信条出来的，或者从解经出来的那个扎实的基础这点是我们可能会做一点点的辨析，但是不会太多所以我有很多很佩服的神学家，他们都很有贡献但是他们有时候对范泰尔的批评是偏颇的我要这样讲包括我们很喜欢的这个。阿西斯博还有包括像这个，现在有一些有名的这个神学家像，我知道那个曾少来博士他曾经做过一些批评跟分析，还有就是在他不在这样一个传统里头去了解的话他的看法会试图做一些综合，好像用一个客观的方法来平息，但是你对那一个对那个核心的东西的把握会稍微，我们到后面再来讲这个东西但是不会花太多的时间跟篇幅。我们这个课程的目的还是造就弟兄姐妹来认识跟使用护教学是回到这个初衷来，所以。范泰尔呢，他是改革中的传承者，他是也是这个时代的回应者，他也是教会的建造者，他并没有偏离这一条正统的主线，但是他很积极的去回应这个时代的挑战，而且他的思想是有点超前的，他的思想他在87年的时候回天家了，但是他的思想放在今天一点都不过时，而且还可以在以后还可以一直用，而且这个护教学不是一种脱离教会的一个学问，它是用来装备建造教会的，去回应时代的，并不是像很多有一些思想呢，它是其实已经脱离了教会的建造，就变成很 确实变得很学术，变得很 academic，然后跟我们的这种成圣跟教会的这个的使命，其实关系已经不是太大了啊。但是他的护教学不是这样的。好，我们看一下几个定义啊，几个定义。关于什么是护教学的定义呢？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表述啊。我选了三个比较简单的啊，或者是比较常用的。第一个是范泰尔的表达，哈，范泰尔说，护教学是基督教的真理体系，在各种各样非基督教的哲学体系中被辨明出来，啊，他用的是这个vindication 这个词，对吧？被 vindication 有点 justify，有点那个这个被阐明出来，或者是显示出它的正确出来的那个意思，啊，就是在各种非基督教的生活方式跟日常的哲学当中，护教学就是把基督教的真理可以把它凸显出来，在各种各样的思潮当中被凸显出来。那另外一个我们提到的另外一个神学家叫做 John Frame 啊，John Frame 也是在范泰也是范泰尔的学生，那他发展出来的这个系统神学非常的好啊，他的概括比较简单，他说护教学就是把圣经的真理应用在不信的人身上，啊，简明扼要啊，简单易懂那这个我们可以说，换句话说就是圣经辅导是把圣经真理应用在信徒身上那护教学就是把圣经真理应用在不信的人身上所以其实跟我们现在在学的圣经辅导是相辅相成的。那第三个呢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啊。我觉得护教学它要处理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站在圣经的立场上、真理的立场上，跟不信的人去对话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它满足了打一个比方来说，就是教会呢，它有的时候是像一个天国的大使馆啊，我们像上帝设立在这个不信的世界的一个大使馆，我们知道好像在美国在日本的那个大使馆，那个算谁的领地？算美国领地，对，那个不是日本，对吧？虽然它设在日本，那教会也是一样啊，教会被设在这个世界当中，它是彰显的是天国，它反映的是天国的秩序。啊，他是代表天国设立在这个不信的人里面，然后他大使馆的功能是干嘛？办签证，对不对？我们是办移民的，我们是办签证的，就是你要到我这个大使馆来，你才能真的到天国去。那办签证里头也要介绍规矩，介绍规则的不同啊，好像这个美，如果我们去美国大使馆，他会告诉你这些美国的法律法规是什么。同样的，我们在这里学习救恩，怎么样才能去？然后学习这个上帝显明的心意，他圣洁的律法，学习救赎历史等等。那还有呢，教会还有个功能，就是类似外交部的功能。我们不光是大使馆，我们还有一种跟这个我们在的这个国打交道的一个功能，所以就是要回答，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因为这个世界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向我们袭来啊。我们去看电视上那个外交部发言人的答记者问啊，我们就是其实护教学类似一个这样的功能，但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外交部发言人啊，他们做得很不好啊，那我们护教学的这个作用就是用温柔敬畏的心，好好的去回答个人。好，OK，这是基本的一些介绍。那这个课程呢，最后我用5分钟哈来介绍一下整个课程的设计，会分成三个大的部分，就是基础篇、方法篇跟应用篇。那一共12次课程，基础篇用3次来讲，方法篇用4次来讲，应用篇用5次来讲。那么基础篇就包括三个部分，一个是今天的内容，就是大概的介绍什么是护教学。第二个呢，我们会把护教学放在圣经里面来看，就圣经里面在上帝启示的这个历史当中，它是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啊？它会贯穿从怎么从伊甸园一直到启示录， 护教学一直在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然后我们会稍微的回顾一下在教会历史当中啊，这个护教学的一些不同的流派啊，他们的应用、他们的演变啊，稍微的介绍。然后方法篇呢，我们会处理就是比较原理性的问题啊，这个原理呢，就是包括护教的内容，就是整个圣经真理体系的呈现，那然后会特别的讲到几个观念，就是基督徒跟非信徒他们的认知上面的异同，有哪一些地方是相同的，哪些地方是根本上是不同的，也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要按照箴言的吩咐，按照愚妄人的愚妄话来回答他，什么时候我们不要按照愚妄人的愚妄话来回答他啊，就是这种知己知彼，这是第二个问题。然后会讨论一下普遍恩典跟福音的关系这些其实去年我们有一些讨论，今年可以做一些延伸特别是我盼望这个课程可以不是单纯的理论就是多一些事例跟大家的互动在当中，然后会涉及到一些这种辩论的方法这种，那这是最后一个方法的层面了。那最后一个部分应用篇呢，会从一些实际的情况来考虑啦。就像像我们查哥林多前书，看到福音首先进入到西方文明当中，进入到希腊文明里面，那教会怎么在这个2000年里面改变西方的文化？那福音当时是保罗在马其顿，他听到马其顿呼声就去了欧洲，他没有往东去传福音，所以怎么跟东方人，怎么跟我们这个有很深的这种文化传统的中国人去做处理？其实一直有人在讨论，有人在做，但是并没有很系统，也并没有很真的从一个很深的圣经根基上去考虑，所以我们做一些探讨，怎么跟这种是中国文化影响的人啊，去护教、去传福音，然后回应到现在回应到当前的情况我们现在面临的这种时代我们怎么阅读它怎么去跟它对话？也就是传福音，其实现在对现在的年轻人传福音，一定要有护教的元素，否则是传不出去的。他们都知识都很丰富，都有很有自己的想法，而且教会已经被当成一个靶子打了，你没有办法，他预先已经对你有一个很清楚的假设跟成见的时候，你没有一个重新去更新他脑袋的过程这个有时候你是传不出去的就像我记得对上周我们那个稍微回应一下，上周预查的时候就是特别提到印第安人还是说那些不信的人他们的那种情况为什么当时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当时这个弗莱普牧师他会提到那些情况？因为他对这些人不了解，他的认识其实有一些局限在里面这是事实。第二呢，就是今天我们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带着很多预设的。就是我们已经受到了这些，对不对？种族平等这些很多批判理论也许有形无形的，我们已经认为说他这么说是不对的，是冒犯的。所以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其实都存在。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世界它在强调一些什么最基本的观点，比如说公平，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正义？那什么是他们这种当成理所当然的价值灌输给孩子的时候，他会一下子就觉得圣经是违背这些价值的，违背这些最基本的价值的。所以我们必须对这个世界它最底层的最基本的逻辑有一些认识。我们不敢说在这个课程里面把它讲得很透彻，那就是做一些探讨了。那其他的就是对我们可能会遇到的热点问题。那很感恩这次我们教会也推荐了那个 BCA 不同教会的那个课程像性别的问题父母的问题那几个系列的讲座也都是现当代教会对这些议题做的回应那我们 也会对当前的热点做一些这个讨论啊。如果大家有时间跟机会去参加我们教会推广的这些论坛的话，那我相信是一个很好的帮助。跟我们讨论的时候啊，OK，这是总体的这个设计的一些思路，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哈。我们还有5分钟的时间，有没有问题？
提到灵性，我发现灵性的神学有很多的来源，那我具体的，就是因为什么系统？
OK，系统神学如果要我推荐的话，我会推荐三个版本吧。一个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虽然它不是一个系统神学的书，但是它把真理陈述得很系统。第二个呢，我会推荐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巴文克。巴文克他有写过很大的部头，但是也有一本很简明的版本，叫做《我们合理的信仰》（Our Reasonable Faith），那本书非常好。我可以推荐给你们啊，就是《我们合理的信仰》那本书是很好的一本书。那第三个就是以前我记得王牧师有推荐过，就是那个伯克夫的系统神学那本书比较学院派，那个是神就是神学院通常来做课本的一个教材。那个会稍微难一点，对，这三个是比较经典的。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可以麦种，现在出了一个挺好的版本。然后巴文克的那个《我们合一的信仰》，我不知道现在中译本还有没有。如果能读英文，读那个是不错的。中译本以前有出过，3联出过一个版本，但是是很早以前的，不知道有没有再版。
我克服慢整个。
伯克夫那种也有，对，加尔文跟伯克夫这2个版本那种的。院长老，
你刚刚只提了2次啊，说这个不要照愚昧人的愚昧话回答他，恐怕你还一样啊。但是你漏掉一句了，还有下一句了，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
对。
所以你下半句还是要。还是
是，
要用的。
对对对对，就是在区分这2种情况。谢谢。Exactly。好，各位有没有其他的问题？那今天时间用的多一点哈，以后可能就会留出15分钟来互动，好不好？最好是有作业啊！我想想，要不要设计一些选择题留给大家课后去做？好，那今天要不我们就停在这里哈。肖天长老在我们中间，要不然请肖天长老后面做一个结束跟谢恩的祷告。